弟兄姐妹平安。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有十位的弟兄姐妹去参加美中短宣。我再次要跟弟兄姐妹说，谢谢你们在那段时间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短宣不只是我们在校园里，在查经班带领人传福音，我们也感受到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真的是这一趟的美中短宣是叫做不虚此行哈。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件经历过一件事情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没有遗憾了，这一生没有遗憾了。那参加美中短宣就有类似这样的感觉。那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十位的弟兄姐妹都会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美中短宣的一些经历，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在那里所经过的一切，让我们自己真的是灵命得到造就，不只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个人的灵命得到更大的造就。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摩西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写这篇的诗篇。这个诗篇是摩西的一个祷告。摩西的一个祷告，你可以待会我们看下来可以看到的，就是摩西的一生，其实他把他的一生写在这短短的一个诗篇里头。当然我今天所要分享的只有后面的几节哈。那摩西我们知道他是以色列人里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所谓的神人。那他一生经历的无数的次跟神面对面，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过红海，这些经历，如果我们哪一个弟兄姐妹能够亲眼经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不虚此生？你如果可以有机会面对面跟神，如果你能够有机会看到红海就在你前面分开来，过红海，这些事情如果你看到了，你会不会觉得不虚此生呢？但是摩西在这一段诗篇里头，他讲到三种的心态，我愿意今天来分享。他的最前面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无奈的人生，从第十节到十一节，其实摩西有很多心理的挣扎。即使他是那样一位神人，他有这么多的经历，但是他在回顾他一生里头，他发现有很多无奈的。但是到了十二节到十五节的时候，摩西有另一层的反省，我把它归成叫做无悔的人生。到了最后的时候，十六到十七节的时候，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无憾的人生。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即使是摩西这样一位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信徒、子民、领袖，但是在他一生的回顾当中，他还是有很多心里的话来向神吐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借着摩西他的这样一个祷告，来反省我们自己一生里头，我们来跟随主，我们心里不论有什么样的挣扎，不论有什么样的来到神面前要吐诉的事情，求主让我们看到至终我们可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主你的灵亲自跟我们每一位来说话，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人生是无奈的人生哈。在第十节的时候，摩西虽然活了，最终活了120岁，但是他看那个世代的人，大部分人，我觉得其实应该没有活那么长啊，也许是以色列人比较懂得养生啊，70岁到80岁，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从摩西的角度来看，他说这个还是没有盼望，因为生命总是有一个终结，永生的盼望在哪里？永生的盼望在哪里？那我找到一个资料显示，就是说人最近在美国的一个统计数字 ，OK， 你们我不晓得看不看得到哈，从1850年到1860年，这个时候大概是平均年龄只有40岁，那时候的人在大概活40岁就过世了。到了现在的话，2010年的话，现在是可以活到70岁，将近80岁。摩西呢说，那时候人的一生是70岁，若强壮可以到80岁。跟这个蛮接近的，那时候的时代跟这个蛮接近啊。其中啊，我们还有通常姐妹也活得更长啊，因为姐妹比较啊知道怎么交心啊。那个我们弟兄的话都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所以就把很多事情憋在心里头，所以我们的命比较短，但是我们比较早去见耶稣。OK， 这是好处，姐妹没有看到这个好处。但是话又说回来，活了70岁，活了到80岁又算什么呢？他说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的愁苦，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我想我们从小到大，小的时候觉得长大了就好了，小时候什么事情都觉得大人在管，老师在管，我们觉得长大了就好了。到了大了以后呢 ，OK， 觉得我可以做主了，但是其实烦恼更多。没有结婚之前就觉得找个女朋友、男朋友，结了婚就好了。没想到结了婚以后又跳进另外一个问题的地方啊，那这样生个孩子吧，生个孩子应该就解决问题。那生了孩子以后啊，小孩子让你头痛啊，然后头痛到一个地步，头发就白了，然后头发就掉了。OK， 人的一生里头，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如果你还不觉得的话，你可能还很年轻啊，你还很年轻。人生的事情真的是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人生的虚空，其实这里讲的人生虚空跟我们所读的传道书里头很多很类似啊，如飞而去。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你可以想象摩西活了120岁，他什么没有看过，他在旷野绕了40年，他什么没有见过，一天又一天，没有新鲜事。 我们也是一样哈，在湾区工作一天又一天，一天开车一个小时，一天开车一个小时回来，一天又一天，没有什么新鲜事。我们所想要赚得的物质、名望、权力，到了摩西120岁的时候，他来看这一切都是很虚空，如飞而去。但是到了第11节的时候，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怒气。摩西有深深的体会，因为待会我们会讲，摩西曾经在一个次神吩咐他去让水流出来，可以让以色列百姓去喝，摩西很用力的击打磐石，就因为这样，就因为这样子，摩西不能进迦南。他深深的体会到神的怒气，他深深的体会到敬畏神的重要，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也觉得很无奈。为什么？我只是敲了两下磐石，我就进不到迦南了。神，我到底要做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人生的境遇里头碰到一些挑战或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来问神，神到底我做了什么事情，神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才能讨你的喜悦。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不确定性呢？我不晓得多少人有在这里经历了9/11，美国的恐怖分子把世贸大楼撞毁，我们以为到了这个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我还记得那天早上没有去上班，就反复的看着那个世贸大楼垮下来，在 CNN 的电视一直播一直播。你的安全在哪里呢？你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可以100%可以把握的地方，即使是美国，今天美国还是一样，我们很战战兢兢，不知道下一个步恐怖分子会怎么样来袭。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十节到十一节，摩西的无奈的人生，他反复的围绕着他自己，他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来看看摩西到了下一步的时候，他的祷告不一样了。从12节到15节的时候，他开始求。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忘记了神的存在，我们忘记了神还在我们身边。摩西这时候转向神，他说求神，他开始求神。他第一个求的是，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的日子，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这一句话我自己有很大的体会，我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很多次了。2009年的时候，我开始知道自己得了帕金森症，那转眼间已经八年了。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哇塞，那我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我这么年轻，我又很活跃，我什么活动都做，我也服侍神，神为什么 要让我得 Parkinson。 但是当我得了这个病症了以后，我开始数算我自己的日子，不是说我可以活多久，不是说我可以，我数算我可以服侍神有多久，我数算我可以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一起出去玩，出去 hiking 还有多少日子。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母会有一位弟兄，比我年纪比我大，他也是得了 Parkinson 症，他两年以后就过去了。我发现当我会开始算日子的时候，我的生命的态度不一样，我更积极，我更珍惜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神给我的礼物。甚至包括这次的短宣，我为什么要带队去短宣，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不知道我明年有没有办法去短宣，神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去短宣，我就去了。我自己去之前我还不晓得我有没有办法撑过十天，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智慧。就像钱，你如果觉得钱有一大笔，你就开始挥霍，当你知道怎么样数算你的钱，运用你的钱的时候，那个就是智慧，那就是智慧。第十三节说到，求你回转，求你回转，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在摩西的时代，也许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向神的呼喊，神啊，你什么时候要回转？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神已经回转了，神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子死了，神已经回转了。是谁没有回转？是我们。神已经回转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转？神已经要赦免我们，求你赐慈爱，从满足，让我们从满足中得喜乐。下一个我把它列出来，求你使我们，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得喜乐。哇，这句话我不晓得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很难接受。这句话说到摩西深深体会到，有些的苦难，有些遭难的年岁，是主耶和华定义要我们经过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苦难当中体会到这一点？很多的时候我们到了苦难里头，我们就向神来埋怨，但是有没有想到背后神要我们经历学习的功课呢？真正的喜乐不是你在一帆风顺里头，你在很舒适的环境里头，你可以说啊，太好了，我很开心。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说这个是错，是罪恶的事情哈。在主耶和华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里头，若是我们可以享受，我们感恩。但是真正你能够体会到喜乐的时候，是当你在苦难当中，你还可以不畏惧，你还可以继续的向神仰脸，还可以继续的笑得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喜乐。我想很多人可能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同样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同样的期许。我们的孩子 在他一生当中，如果从来没有经过任何的痛苦挑战的话，他们得到的喜乐，他们能够享受到的喜乐是很肤浅的。当我们能够真正在苦难当中还能够向神来欢呼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喜乐。让我们来念这段的经文好吗？如果你看得见的话，诗篇第111篇第十节，请开始。这句话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耶和华当我们的什么，当我们的朋友，我们只要耶和华当我们的慈爱的父亲，答应我们一切的祷告。但诗人在这里真正体会到是什么？是敬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精神态度。在这个阶段里头，你可以看到是诗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求，是神跟我。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无奈的人生，只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周遭的事情，忘记神的同在。但呢，到了第二个阶段，无悔的人生是看到神与我们自己，而且我们来到神面前，愿意来求。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请大家来看第16节跟17节，是一个无憾的人生哈。他说到，神，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主，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到底向神求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求我们自己，但是神人在这个地方他求什么？他说，神啊，愿你的作为向我们彰显，让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看到神的作为。在这个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我们好像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服侍，在做工，教会的增长，教会有很多的人来到这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在里头呢？在你的家庭一样，在这么几十年来，来到美国，看到你的家庭从两个皮箱、四个皮箱，到现在有很大的一个房子，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都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哈。从一辆破车，到现在家里可能有三辆、四辆，你的孩子也有各有一辆，但是你看到神的作为了吗？还是你只看到你自己的成就？神人说，神人摩西说，愿神的作为向我们彰显。神的各式各样的作为其实已经在给我们彰显。彼得弟兄刚才带领我们唱的属主恩典，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神的作为。你有没有感恩？你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感恩呢？愿神的荣耀向子孙显明。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在这里，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意向是把主耶稣的教训以爱传给我们的子孙。中国人最会传什么东西啊？我们的遗产啊，我们把 trust 做好了，我们把遗嘱写好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财产传给我们的子孙。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要把我们所信仰的神传递给我们子孙呢？愿神的荣耀向子孙显明。怎么显明呢？是借着我们，不论是做父母亲的，做祖父母亲的， 做主日学老师的，做 Awana Leader 的，我们就是要把神的作为向我们的子孙来显明。愿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得整整齐齐的来到教会，我们把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来欢迎客人到我们家里头，但是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当别人跟你谈话当中的时候，有感受到所谓的基督的荣美，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跟有些弟兄姐妹谈话，跟他交通的当中，你就可以体会到神的作为，神的荣美在他身上呢？真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话语，不是我们的话语可以来想什么东西，而是当我们跟神在一起久了，当我们的自己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不觉神的荣美就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了。我举一个例子哈，今天早上我们早餐是吃那个百香果的那果子，我们家里今年是盛产。Okay, 啊，顺便做广告一下，待会来上那个我的主日学的，哦，我们有百香果可以 ，OK， 但是有限，名额有限。我们家里百香果是从一个枝子里出来的，今年大概有好几百颗的，同样的一个枝子，但是。今天早上吃的时候，有些果子是一颗结实满满，一颗里头就结实满满，香味十足，而且非常甜。那美莹坐在那里哈，她今天早上吃的是另外一小盘，是从四颗切出来的，然后很少，然后有点酸。OK， 她给我吃甜的。OK。因为他不能吃甜的，他糖尿病，不是因为我偏心啊。但是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是在当下想，就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好像都是联合在同一个枝子上面，主耶稣是那个根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后的一个灵命，我们的荣美，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会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是联合于同一个枝子，或许我们缺乏修剪，虽然是在联合在同一个枝子上面，但我们缺乏修剪，肥料是都给了，但是没有修剪，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修剪过呢？当我们被神修剪过以后，我们的生命才会有荣美在我们的身上。到了十七节，说到愿神建立我们所做的功。OK， 我先把这个经文先弄出来。十七节说到。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刚才 Peter 所分享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暂时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建立了，我们把它巩固了，但是很多时候，这些都暂时的，什么事情是神可以建立我们所做的功呢？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是一个永恒的东西。 不论是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你有看到你的孩子因着带领他信主，他一生一世可以仰望神，依靠神。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这种东西是可以延续，可以持续的。信仰的东西不只是在今生，而且在永恒的国度里头也能够持续的。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我们的遗产多了没有什么好处，小孩子反而不知道怎么珍惜。但是你会说我们小孩子灵命过好过多不好吗？我想你不会这样哈，不会这样想。所以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我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从16到17节已经没有求了哈，已经没有求了，是愿你愿主愿你愿主。在这段经文里头所看到的是神完全是在神的身上，从第一个无奈的人生只看到自己，到了无悔的人生，我们知道我们要仰望祈求神，到了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的时候，是只看到神自己，愿神的作为显在我们身上，愿神坚立我们所做的功，都是愿神。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诗人的这样体会里头，看到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过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看见，让我们能够不虚此生。我最后要来举一个例子，这部电影其实我用过这个例证很多年前了，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 OK， 不少人看过这电影。这个电影是1999年的时候得了很多的奥斯卡金像奖，叫做《抢救雷恩大兵》，然后台湾翻成《拯救大兵瑞恩》，然后香港人就是不太一样哈，香港人是《雷霆救兵》，很有味道。那这部电影的主要的题材是讲到有一个大兵叫做雷恩，他总共家里有四个弟兄兄弟一起参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头，结果大哥二哥还有三哥都相继的战死了。所以美国的国防指挥部的话就觉得他的母亲没办法承受这样子一个打击，就想把这个小儿子瑞恩从这个前线调回美国，让他能够退役来抚养他的母亲。那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其实是一个非常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诺曼底登陆的场景。那这个是应该是号称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战役之一。那导演拍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真实，其中还参差了很多的纪录片，所以很多的老兵去看的时候非常震撼。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也是在戏院里看，非常的震撼。那这个 Tom Hanks 所主演的这个叫做Captain Miller 米勒上尉，他在整个诺曼底登陆里头，他 他成功的带领他的部队进到诺曼底里头，他之后就马上接到一个命令，说要组一个特别的特种部队进去前线，把这个雷恩大兵救出来。因为雷恩大兵那时候是一个散兵，已经降落在那个德军的占领区里头，所以就总共有八位的兵跟着他。在这整个过程里头，这八个兵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挣扎，但是他们还是遵行的命令来达成这个任务。他们埋怨什么呢？他埋怨说，为什么这个雷恩大兵就可以不用打战就要出去了，我们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进去把他救出来。当然一路上很多的这些兵都过世了，因为在战役当中他们是只有八个人，碰到德军很多的就过去了。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位米勒上尉自己在一个攻防战里头他自己也死了。临死之前，当然他们已经找到雷恩大兵，他跟他讲一句话，语重心长跟他讲，他说 earn this, earn it, 他就是反复讲这句话，跟这个雷恩大兵讲这句话。我不晓得多少人还记得，其实这个片子最前头跟最后有一个回忆，其实这整个战役是一个回忆，真正的主角这个是谁？这个是雷恩大兵。一开始的时候的场景是他带着他的家人要到这个军人的公墓里头去看，说这些为他战死的战友在最后的时候回到这个镜头的时候，他含着眼泪跟他的妻子，问他的妻子说Am I a good man? 我活得够好吗？这八条命换了我一个性命。我有辜负大家吗？我有好好活着吗？我自己很看到这句话我很震撼，特别是今天我们要领这杯盘，谁为我们死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配得吗？当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跟别人说我没有辜负神？当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是有好好的活着，我没有辜负你。让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将蒙召的相称。另一段经文我们来念好，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是被主所拯救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他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每天在这里过的生活，跟我们蒙召是不是的恩是不是相称？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保罗一样，当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夸口说我们 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持守住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神人摩西没有什么不一样，在我们一生的里头，不管是过去或现在或将来，那个无奈的人生，那个无悔的人生，那无憾的人生，你还是会在那里绕绕绕。但是但愿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遇到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我没有辜负你。最后我们来一个结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生？虽然无奈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完全掌握，我没办法掌握我自己的身体永远健康，我没办法掌握前面工作是不是一帆风顺，我后悔很多事情我不应该做的，我后悔曾经跟某某人争吵，我后悔我没有好好的把我的孩子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带到哪里，带到神的殿里，我后悔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一生里头不是这样吗？我们遗憾很多没有做的事情，好的事情，我应该跟谁谁谁来传福音，但是我没有机会，他就走了。我应该去哪里好好的做一番事来讨神喜悦，我应该去短宣，我没有做。是不是我还在困在这里头啊？但是在基督里，我盼望弟兄姐妹知道，当我们没办法掌握的时候，是谁在掌握？是我们的神在掌握。当我们后悔的时候，神已经赦免我们，神已经钉十字架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当我们遗憾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成就那美好的事情。摩西到底有没有遗憾？我们到了圣地的时候，导游带我们到尼泊山上去看，一望眼前面就是迦南的美地。摩西站在那个山上，就在前面，神跟他说，你进不去，因为你曾经违背我的命令。摩西遗憾吗？摩西遗憾吗？摩西没有遗憾，在基督里他已经进入迦南了。记不记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些什么人在那里？以利亚、摩西跟基督。摩西有没有进入迦南？摩西进入迦南，在基督里没有遗憾。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领今天的饼杯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不仅是我们在神里头，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挣扎，我们也来反省，我们是不是看到了饼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在基督里头没有遗憾。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的，我盼望真的是你在这个追求信仰的路程当中， 不论你在这一生里头有什么样的遗憾，我盼望你跟我们一样能够找寻到这个信仰，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好让你的一生没有遗憾，好让你不虚此生。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了，我们在饼杯面前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反省，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知道神 你自己已经成就了一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摩西这样一位神人，在他的晚年的时候，他的祷告里头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挣扎，但是你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把他抛开，你还是紧紧的握着他的手。主耶稣基督，你还是带领他进了迦南。主啊，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一生的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也是同样的在起起伏伏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高高低低当中，愿主你自己牢牢的抓住我们，也愿主你自己的圣灵保守我们，好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我们自己，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仰望神，好让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但愿求神你自己一切的作为能够成就神你自己的美意。求主让我们在这个饼杯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你自己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摆上，祝我们感恩。愿主你自己让我们的一生可以来回报你的救恩，好让你自己得到那最高的荣耀。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有擘饼的时间，我们请招待上来。